分别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罗马书十一章，若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218页，这边有四节的经文，还有一处是在以弗所书。假如你是使用教会圣经的话，是在267页，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到十一节。我们先翻到以弗所书这边，可以做一个记号哈。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一节，不对，三章二到十一节。好，接下来我们翻回到这个罗马书。我想罗马书的四节由我来带着大家念哦。接着我们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我们翻开以弗所书三章的第二节。我来念双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单数节。以弗所书三章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靠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今天的题目是隐秘的事与明显的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刚刚喜乐团契的献诗，非常的有精神。也谢谢David马，他年纪这么小，他小喇叭吹得这么好，感谢主。我也在主里面欢迎所有我们的来宾，愿耶稣基督的爱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有机会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主掌权，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能够跟神的话语相配合，以至于当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好像种子种在心里面能够发苗，能够生长，能够结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生命记第29章。我们继续看生命记，现在是我们生命记的信息的第36讲。今天看的是生命记第29章第29节，我们今天只看这一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一起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这些经文请大家记住了哈，在圣经里面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而且非常的好记。29哈，生命记29章29节，两个29很容易记。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在神有关于神的事情，也就是在属灵的领域当中，事情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做隐秘的事， 一类叫做明显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其实我们人类的知识的来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发现的知识，就是没有人教你，你自己发现的，你自己领悟出来的，你会了，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启示而来的知识，就是有别人教你的，有一些年纪比你大的或者比你聪明的人，他来教你，然后你才会。你目前的知识大部分是人家教的，也就是说从启示而来的，从上面有人教你的。你会读书，会写字，会弹钢琴，有专业的知识，因为当初有老师教你。教导是一种启示。那有人把知识的面纱除掉，带你进入这个知识的殿堂里面，那这是一种启示。我们中国古时候把教小孩子叫做启蒙，让他能够明白事情，那是一种启发，是一种启示，从上面有人教你，就不教，人不教我的话，我不会写字的，我不会认识这个字的，我不会弹钢琴的，是不是我自己去那边领悟出来的，是得有人教的。那我们大部分现在会的东西都是当初有人教过我们，只有小部分是我们自己从生活当中领悟出来，这是我们知识的来源，就是这两种。那最大的那种叫做启示，是上面有人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姐妹，最大的启示还不是人给你的启示，而是神给的启示，是神告诉你的事情，那个是所有的启示当中最大的启示。那这种启示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有这种启示，因为神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使我们明白。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经文里面说，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而明显的事就是已经启示出来的事情，是属于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说有这么两样事情，那个隐秘的事，那个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遮盖的意思，就还盖着的，还挡住了，看不见的。然后明显它的原文就是除掉遮盖，把原来挡住的东西给除掉了。神把一些的事情的那个遮盖除掉了，成为他对人的启示。那我们的这本圣经，弟兄姐妹手里面的这本圣经，这个是神的启示，神不跟我们说话，我们没有的，不知道的，你自己想不出来的。但是我们了解到一点，说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跟我们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位神。关于神的事情，就在属灵的领域当中，有绝大的很大的一部分是我们不明白不知道的。那个是说神他觉得说，我现在不需要把这个面纱拿掉，把这个遮盖拿掉，这个还保存在神里面，是我们不知道的。那这个叫做是隐秘的事情。这两样事情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准则，我们对隐秘的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对那些明显的事情有怎么样一个反应。那今天就是我们来想一想关于隐秘的事情跟明显的事情，我们如何来反应。要跟大家讲的有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对测不透之神的探索与发现，面对这位神我们去探索他，那我们发现到什么。第二，隐秘的事属于神，对于这句话我们有什么理解跟什么应用。第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那么对于明显的事我们有什么理解跟什么反应。最后就是我对整个的隐秘的事跟明显的事情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人对测不透之神的探索跟发现。我想每个人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多多少少探索过神，你想要了解神，知道这位神，即使你在慕道的时候你应该也探索过神。那从古以来人就在揣摩神，在探索神，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发现说，啊，这位神是个伟大的神。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测度这位神。以赛亚怎么说呢？以赛亚书第40章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我这个手心去量太平洋天下的珠水，谁曾用手虎口量苍天， 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所信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那么这个发现会改变你的一生，会带给你祝福，你的信仰会变得更真实，你的生活会变得更美好。我们信主之后，弟兄姐妹，是要按照神的伟大来提升我，而不是按照我的渺小来降低神。大家听得明白？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信主之后，你是朝着神的方向逐渐被提升，你的想法跟做法比以前更高更大，那么也就信对了。那如果你发现你信主之后，神逐渐朝着你的方向降低，神变得越来越渺小，最后就变得跟你差不多，跟你一样，你心目中的神是一个有限的神，跟你一样，那你就信错了。弟兄姐妹，信仰有两种，一种信仰是把人变得像神的信仰，那另外一种信仰是把神变得像人的信仰。那你的信仰是哪一种？二三十年前，美国的基督徒当中流行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你的神有多大，你的神有多大。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可以把自己所信的神拿出来比一比，一比之下，有些人的神像个苹果那么大，有些人的神像西瓜那么大，有些人的神像地球那么大，有些人的神比宇宙还大。那这不是说我们信的神不一样，有些人信的是大神，有些人信的是小神，就是哦，我们信的不一样，有大有小，不是这样子。这个是说每个人他根据自己信心的大小，把他的神看成或大或小。有人把神看成是苹果这么大，是说我的神是可以放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走的，这就是我的神。那有的人把神看得像西瓜这么大，苹果大一点，就是我一次吃不完，但是我多吃几次还是可以把我的神吃掉的，我可以完全消化它的。那有些人把神看得像地球这么大，就说我虽然这辈子走不遍这个地球嘛，但是我大致上还算是了解这个地球。但是有些人把神看的是比宇宙更大，就说在这样的伟大程度面前，我能做的只有说只能敬畏，只能够仰慕，只能够赞美。那弟兄姐妹，你的神有多大？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同一位神，弟兄姐妹，是至高的真神。可是有些人因为信心小的缘故，所以就把神想小了，神没有变小，是他这个人把神给想小了。你听他讲话什么都不可能，什么都很困难，你要他赞美神的伟大他说不出口，因为他心里面的神非常的渺小，所以他很困难，他说不出口来。你要他讲爱心，他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要他讲信心，他就无可奉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信主信了半天，他的爱心变大了，可是信心却信小了，所以他不能够讲信心，只能讲爱心。那弟兄姐妹，那个爱心谁都能讲，不信主的人也能讲爱心，只要是人都可以讲爱心，但是只有那些真心信主的人才能够讲信心，而且谁的神更大，他的信心就说得更好，讲得更好。那他们会相信说我的神他凡事都能，相信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相信说虽然我很渺小，但是我的神很伟大，所以我要相信我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你的神有多大？ 这关系到我们就是做基督徒做得怎么样，就是我心里面那位神到底有多么的伟大。那就是你信主之后，你在想法上跟做法上是朝着神慢慢的变大了，还是说神朝着我的方向越来越像跟我一样。那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今天打开你的心门，对神说，说天父，我过去不了解你有多么的伟大，可是我很想要来认识你的伟大，我的信心不够，求你今天帮助我，我愿意被你提升，我愿意更加的像你。你愿不愿意在心里面对着神有这样子的盼望，有这样子的祷告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也发现说神他是可以知道的。圣经上这样子说，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你看不到神，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口拿掉了，说是你如果凭着良心去看这个所创造的宇宙的时候，你应该会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说有位伟大的创造者。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天在讲话，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晚上的时候还在讲话，告诉我们说有位造物主的存在。有很多科学家，其实大部分的科学家是基督徒，他们信主的，就是你看这个科学的发展史，大家所尊崇的那些科学家历史上到现在大部分是基督徒。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 Pointers to God， 就是前几年这个 Francis Collins 他的一个分享。那这个人他是那个基因解码，就解开那个基因的 genome 那个人，现在在美国做什么健康局的局长还是什么。他在几次的分享当中，他说这个宇宙当中他是信神的人，他基督徒，他说我相信神，因为我研究科学，我看到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些是神的指标，除了说有神存在之外无法解释。他说 the fact， 事实上 there's something instead of nothing， 告诉我们说一定有个 creation， 有物存在而非无物，为什么会有东西存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神的证据。然后他看这个宇宙，他说这个宇宙非常的奇妙，是完全合乎这个数学的原理。你越去研究的时候，又发现说这个宇宙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 mathematical mind 来 create 出来的。那他也看到说关于物理方面，科学家所公认的有15个物理常数，包括说地心引力，说这些物理常数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它精确到那个小数点最后后面不知道多少位，差一点都不行，如果差一点的话就天下大乱，整个地球整个的全部都乱了。说这些常数是怎么来的，怎么可以精确到这种地步，说绝对不是说把它乱凑出来的。所以他觉得说能够精确到这种程度，能够使得生命得以存在，他认为说这是一个神的指标。那另外他也向人的内心看，那这个道德力这个东西在历史上常常被人来引证说有神的存在，说我们为什么普天下的人不管是黑人白人黄人什么人，但心里面总是有个道德力，不管他念过书没有念过书，他好歹知道说啊，骗人是不应该的，杀人是不好的，做坏事的时候他脸会红，会说谎的时候会红，做坏事的时候会觉得羞愧啊，天下的人心里面都有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一直把它追究，你要简单的你就说啊，有人教的，其实不这样子，你要把它追究到底的时候，你知道说在最初的时候怎么会有人教我们，那个人最后的那个人就是神把他的律放在人的心里面。你观察这个宇宙，你就做一个结论，相信有神创造的宇宙，弟兄姐妹，远比不相信有神更要合情合理。人类自古以来就相信有神，一直到今天全世界人口的 85% 都是相信有神的，而这 85% 包括了目前世界上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在内，其他的 15% 当中 只有2%是无神论，而且我很怀疑这2%到底是不是真的无神论。但你们听我讲过，那真的无神论就是他快被淹死了，在海上船沉了，他都不会喊神救命的，他就干脆被淹死，因为他相信说没有神存在。那大部分的人说无神论到了危难的时候，他还会呼天唤神。那另外人的15%当中的话，有些是不可知论跟无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就是说我也不晓得，就是有神也好没有神也好，我日子过得挺不错，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信什么。他并不是否认神的存在，他只是无宗教信仰。但是85%的人在世界上现在60几亿70亿人口当中相信有神的存在。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般启示。那特殊启示里面就是我们的这本圣经，是神特别给我们的。神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特别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神他向我们说话了，把它记载下来，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殊启示。诗篇19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这本书了，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那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对你有好处的啊！你读圣经不吃亏的，你花时间去读圣经的所花的那个时间绝对不会是吃亏的时间，只不过就是你刚开始你坐下来要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困难，因为读圣经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你的心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要到神话的话语面前的时候就觉得脑筋里会胡思乱想，看不到2-3分钟就觉得很烦躁，因为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你可以祷告靠着主啊，胜过那个属灵的前面那一段时间，慢慢的把神的话语看进去，弟兄姐妹能够苏醒人心，能够使愚人有智慧。我们去探索神的发现的第二个发现就是神是不可测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的那一段话，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是谁先给了他，后来要他偿还呢？所以弟兄姐妹，神他跟我们差很多，神太伟大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我在神面前有不明白的事，我们可以接受说不管我多聪明，我没有办法了解全部的神这件事情，你可以接受的话，那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我以前碰到过不少的人，都是基督徒，也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起码都是个博士什么的，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学术上很有成就，所以他们信主之后还是挺骄傲的。有些人就会读了圣经说这个神怎么搞的，说这个神做事怎么这样子，说这个神不合理。我还看过念完了博士再去读过神学，然后写一篇论文给我看一看，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是神的话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才 make sense。 那这一类的人我见过不少，我们教会算是比较谦卑的一个教会，有没有这种人？还是有，总是把神放在自己的下面，我来研究他一下，然后觉得说神啊，你这点做的还可以，那点做的不太 make sense， 就是说我在上面神在下面，我来架起这个神到底行不行。有个英文字叫做 understand， 什么意思？明白的意思。 under 是在下面， stand 是站着，站在神的下面才能够明白。你老是站在神的上面，觉得说你可以来审判神，弟兄姐妹，你的灵命就很难得以长进。唯有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说，神啊，你是这么伟大，我懂得这么的有限，我愿意在你面前谦卑顺服， 求主你光照我，使我更加的能够明白你。那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长进，我们对神的了解也增加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隐秘的事属于神。这隐秘的事，诗篇第72篇17、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今天引用了不少的经文，这些经文是我挑选出来的，你们如果能够记着的话是对你们有好处。那我们这些投影片的话会放在教会的网页上。神是至高的真神，他独行其事。诗篇72篇17到18节，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信神会蒙福的，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所行的事情只有他能够做，而他所行的事情是我们有限的人常常不能够完全了解的。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就是你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我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对我们有好处。那个你看我们做基督徒啊，到了最后就是交换做法，交换道路，说神啊，我这件事情想要这样子，你为什么祷告了半天不给我这个？那神给你安排的是另外一个，他的道路是另外一个。那如果你能够接受神的道路是好的，不一定非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做的话，那我们这一生会蒙福的。我们要了解也承认说神他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那有句话就说让神做神，那只有他是神，所以让他做神。那我不要做神，我也不要别人做神，让神他自己来做神。在神里面有很多的奥秘，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其中有一个奥秘是创造的奥秘。关于创造我们能够了解多少呢？约伯记的时候，就是约伯，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他有问他，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那定地的尺度是谁？是谁把神拉在准神拉在其上？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天地是怎么创造的？约伯说我不知道。以赛亚这样子说，以赛亚书40篇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诗篇，就算是翻译完了之后，你读那个中文的时候，你还可以感受出它的那个美，而且那个气魄是雄壮无比的气魄，你读的时候觉得心被展开来。在第40章的21到22节这样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就这个天地是神创造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创造它其实是个奥秘。我们基督徒就说神创造天地，那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他有一个关卡过不去，这个关卡就是说我相信的是进化论怎么办？我从小就是相信进化论，那你们基督徒说是神创造天地，你们是创造论，那创造论跟进化论之间不能调和的，到底是创造来的还是进化来的？那一般基督徒他不了解创造论，他不了解说创造就是关于创造的理论。为什么是个理论？因为我们不晓得实况，我们只知道一个大致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记载，没有细节上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唯一知道说这个天地是神创造的，但神怎么创造的这个细节上我们不知道。那关于那个创造论简单的来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叫做权威创造论，这个也叫做六日创造论，不是七日，六日。神六日做工，第七日就休息了，就说这个天地 就是在六天，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天，现在的二十四小时一日的这种算法的，说在六日之内造成的，这是第一种创造论，也是大部分基督徒他以为说创造论就是这一个。那还有一种叫做神导进化论，其实也是一种创造论，是创造论跟进化论之间的。他是说神开始给了这个世界上有基本的物质，然后让这个基本的物质在神的引导之下慢慢的进化成现在的这个样子，那这是另外一种创造论。那另外还有一种渐进创造论，就是说神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万物，但是他允许不同的物种之内有逐渐的改变，可是物种之间不能够跨越，还是各从其类，马不会变成狗，猴子不会变成人，但是马从一种马可以变成很多种马，有高马有小马，狗可以变成很多狗，有黑狗有白狗，有大丹狗这么大的，还有那种奇娃娃狗这么小的，可以有各种的狗，每一类里面有很多种。那这只是创造论的一个很粗略的一个介绍而已。那弟兄姐妹，实际上是说这个创造这件事情咱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那个细节是什么，是神里面的一个奥秘。那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说主啊，我深信不疑，这个奇妙的宇宙是你创造的，但是那个创造的细节我不能够完全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是造物的主，那这样子也就够了。因为在神那边有些是隐秘的事，对我们还并不明显。我们人生还有很多隐秘的事，你就说下礼拜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明年我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有人去求神拜佛，就是想知道说我这笔生意成不成，我明年的话儿子会不会进好大学，就想要知道。但是有些事情神没有把那个盖子遮掉，就是不知道。关于这种人生的智慧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约伯记第28章是写的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诗篇。他讲到智慧在哪里，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但是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神遍观普天之下，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弟兄姐妹，就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个智慧是在神那边，只有神他有最大的智慧。但是这一篇经文最后有做一个结论就是我活到今天，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这个岁数，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人生的智慧。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说的非常的简单，但是这里面是人生的智慧，真的是在那里面。在神的奥秘里面有一样奥秘他已经告诉我们知道的，就是基督的奥秘。那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有读过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3章2到6节，说这个基督的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能够叫人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启示出来，就说这个奥秘的这个外面已经揭开这个面纱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这对我们来说是明显的事情。好，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明显的事情有两样，这都跟生命之道有关系。大家记得生命之道两次对我们显明，第一次是神的话语，生命之道第一次成为明显，第二次是神的儿子，生命之道第二次成为明显。我们来看看生命之道第一次成为明显。 这记载在《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讲的是这本圣经，讲的是神的话语。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这是第一次，就神的话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但第二次的生命之道成为明显，就是耶稣来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道，生命之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是生命之道第一次成为明显。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第二次，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明显的事情就是这本圣经还有耶稣基督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是要我们相信接受遵行传给子孙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把这节经文来应用。下面是我跟大家的一些建议，对隐秘之事的回应。第一个是敬畏，第二个是尊崇，第三个是赞美。那隐秘的事代表的就是神的伟大，在神那边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这是隐秘的事情。那在一个伟大的神面前，我要敬畏他。一个人如果敬畏神，就不会走错路。大家记得那个约瑟吗？约瑟他受到诱惑，很大的诱惑。诱惑来临的时候，他就能够胜过这个诱惑。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以至于得罪神呢？”因为他心里面敬畏神，所以他就胜过了这个诱惑。对隐秘之事，对这个伟大的神，我在他面前有个敬畏的心。第二个是尊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我们刚刚读过的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那隐秘的事代表神的伟大，在一个伟大神的面前，我要尊崇他。弟兄姐妹，我们尊崇神的时候，自己也会得到尊贵，自己也会慢慢的被提升上去。尊崇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慕他的荣美。那第三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赞美。是隐秘的事，它代表一个伟大的神，到伟大的神面前来，我们可以学习来赞美他。就是弟兄姐妹，赞美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说我原来不会做了，大家都不会做，但是我们愿意来练习赞美神，因为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就开始赞美神。赞美神的时候，心里面就想到说，我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他当然值得我的赞美，就开始慢慢的开口来赞美神。那开口赞美神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被喜乐充满。然后照着圣经所说的，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然后你也慢慢就得着了力量。那这是一个赞美，那赞美是我们从老到小在神的面前都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很不喜欢现在在各教会里面流行的那种赞美，那种所谓的敬拜赞美，那种大部分就是有个乐团在舞台上，他们的音乐造诣非常的好，吉他也弹得好，歌声也很优美，鼓也敲得很好，然后在那里唱歌，上面很响，然后他们在上面唱得很高兴，可是下面的会众没什么反应，上面唱上面的，下面就是在那里发呆，随口应应两句，因为会众并没有在上面神，只有上面的那些人。但上面的人，那些人他们向神所献出的是什么呢？是他音乐上的造诣。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呢？ I doubt it. 有时候就是说其实基督徒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果台上的人在那里真心赞美神的时候，你会有心灵感应的，你的灵会跟他互相呼应的说、哦、这个人真的是在他唱的歌不是很好听，但是他在赞美神，他是打开他的心在赞美神、哦、我知道是这么回事，然后我也要打开，我就整个的会众就唱起来了。那可是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不是啊、有些教会去学别的教会怎么敬拜赞美，学的都是些皮毛东西，都是那台上让你看得很不顺眼的那一套东西，然后觉得说学成归国，然后我们这边也来学学人家搞这一套，很没意思。那你说以前的人，古时候的人，他哪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不能够赞美了吗？那他们赞美的比我们更好，他们就是打开自己的心，看到神的伟大，就开口就赞美神了。无论是说出来的，是唱出来的，人里都觉得说这是何等的美，在主里面是多么的好，就是这样子。就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用我们的信心看到神，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的时候，那一切就都变得美好。那这个是在神面前蒙他喜悦的赞美。对明显之事的回应，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要感谢神了，感恩啊，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改变我的生命。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感恩啊，感恩不一定要等到感恩节啊。如果你常常是心里面感谢神的话，你会活得比现在快乐。就是为神已经给我的感谢神，不要老是惦记着说神就是那样东西你还没给我，然后就为那件事情闷闷不乐。感恩的人他的心境总是愉快的，总是觉得说我其实现在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是很配得到，可是神已经给我这么好了，我感谢赞美我的神。那神也喜欢在地上对他存着感恩之心的人，还有接受。就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他是慷慨大方的神，是天上的父亲，他就是想把好东西给他的孩子，那最好的当然是救恩了。那生活上他也是要给我们好东西，那我们就是用个感恩的心去接受。你不要再跟神耍脾气耍性格，说我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我自己挣的，都要靠我自己弄出来的，那才算本事。上帝我不稀罕你给我这个东西，我也不要向神求，我就是这么硬骨头，不是这样子。你在你的父亲面前不是这样子，你在你母亲面前也不是这样子，你从小拿爸爸的吃妈妈的，我们都是在恩典之中成长的。那神是我们的天父，他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弟兄姐妹，要存着一个感恩谦卑的心接受，最大的接受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这样说，凡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所谓信耶稣，就是把耶稣接到心里来，说这样子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第三样对明显之事的反应就是遵行，这是我们今天的这节经文所说的事情。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最后他有个结论说，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他们显为明显的只有第一次生命之道的显为明显，就是神的话语。那他们拿到神的话语之后，他们有个反应说，我要遵行，我要照着去做。那在我们来说的话还加上一个接受，因为耶稣已经来到，我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这是我们对明显之事的回应。那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他乐意把那些对我们生命有关的事情启示给我们，叫我们明白认识他。但是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在他那里有许多是我们无法了解的事情。我们如果谦卑在神面前的话，会喜乐地度过这一生，然后会明白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在神面前骄傲的话，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位伟大的神，然后总是把他看得相当的微小。最后我们看看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感谢主，他把救恩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困难，就像 ABC 一样的。第一个就是 用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承认什么呢？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罪人才会需要救恩。照着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个就是 B 就是相信， Believe， 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不是相信有神的存在，而是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使你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称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3:22。最后这个 C 是 Confess，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翻译成是宣告，这是用祈祷的方式来宣告你的信心，将耶稣接到心里面，使他成为你的救主与生命之主。照着圣经的应许，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的神，在耶和华那里有隐秘的事，也有明显的事。你把隐秘的事保留给自己，把明显的事就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神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主啊，这时候也是把我们弟兄姐妹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今天用你的恩典来充满他们，用你的对你的相信，天上的喜乐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对主的信心得以增长，让我们在有生之日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接受，也帮助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是一个可以尊崇，可以赞美的心，可以赞美的口。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